普总统对进口钢材征收高额关税的政策受到美国国内材料生产商的欢迎，但是受到美国制造商的批评。
川普总统星期三批评德国，指责德国被北约传统对手俄罗斯所控制，原因是德国接受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美国宣布计划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就中国的贸易政策召开听证会。
7月1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川普总统继续批评北约成员国未能负担足够的军费支出，提议要增加军费。此外，川普总统还批评德国向俄罗斯购买能源。我们请记者黄耀义在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耀义。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正在北约峰会上呢会见北约秘书长斯特滕伯格。那么他们在北约峰会上的早上见了面，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在下午的时候呢3:15的时候跟德国的总理默克尔见面，那么在下午4:00的时候跟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见了面。那么在这个早上跟北约秘书长见面的时候，川普总统则是批评了这个北约盟国没有负担足够的军费，并且呢也批评欧洲各国向俄罗斯购买能源的决定，他甚至还点出了德国。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想这是很令人难过的，就是德国跟俄罗斯达成巨额的石油跟天然气交易。你应该是要对俄罗斯有所戒备的，而德国每年却给俄罗斯几十亿美元。所以我们在保护德国，我们在保护法国，我们保护这所有的国家。然后好多国家去跟俄罗斯做油管的交易，每年给俄罗斯国库贡献几十亿美元。
是的，那我们川普总统呢，他在说话的时候，同时也这个批评德国说，因为德国向这个俄罗斯购买了石油跟天然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会变成德国有70%的能源供应要依赖俄罗斯，因此呢，德国会成为俄罗斯的俘虏。不过呢，这个德国的媒体则是指出呢，目前的情况是德国大概有只有不到10%的能源是向俄罗斯购买的。那至于未来是否可能会像川普总统所说的有70%成长到70%能源供应从俄罗斯而来，那目前是不得而知。那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德国之前这个输油管的这个方案呢，其实不只是川普总统在批评，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呢，也曾经警告过德国说，向俄罗斯购买石油或天然气这样子一个举措，是有可能会造成安全上的顾虑的。那么之前呢，副总统拜登也曾经在北约上警告过德国。那么此外呢，这个川普总统继续的批评了这个德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看一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站主任赫尔曼的报道。
看起来川普总统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早餐时似乎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川普特别批评德国允许一家俄罗斯能源公司在其水域建造一条价值100亿美元的管道。
我们本来要保护你免受俄罗斯的伤害，但是你怎么能为了能源而付给俄罗斯数十亿美元呢？
德国总理默克尔后来表示，他很清楚在苏联控制下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儿时就是这么长大的。但他解释说，和俄罗斯的能源订单并不代表21世纪的德国又回到了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我很高兴今天的德国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下统一在一起，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有能力制定自己的独立的政策，做出独立的决定。
川普的挑衅性言论被视为对北约集体防卫原则提出质疑，他还要求北约成员国向这个西方重要的军事合作组织提供更多资金。
很多国家都没有支付他们应付的份额，很多国家这么多年来都欠我们很多钱，他们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因为美国不得不帮他们付钱。
北约秘书长处境尴尬，他试图缓解美国和北约其他28个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我同意我们得让盟国在北约多投资，好消息是他们已经开始在国防上投入更多的钱了。
川普在北约峰会结束后将前往英国访问，然后将前往赫尔辛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期待已久的峰会。美国之音赫尔曼北约总部布鲁塞尔报道。
是的，那我们刚才也听到，就是关于说川普总统认为说北约的盟国应该负担更多的经费，那么呢到底是多少的经费呢？那么那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随着川普总统出访了欧洲，那么随前的记者就问桑德斯说，川普总统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那么希望要增加多少经费，那么桑德斯则是回应，桑德斯说呢，总统在今天北约峰会讲话当中建议各国不只要达到他们所承诺的 GDP 的2%作为防卫经费，更应该增加到4%。总统在去年北约峰会期间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川普总统希望看到我们的盟友承担更多的经费负担，至少要达到他们所承诺的份额。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的，其实真正达到北约的2%的经费负担的只有4个国家。那么现在川普总统希望能够提到的4%，到底有多少的国家能够有能力或是有意愿来负担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恐怕也是这次北约峰会需要讨论的一个议题。林森，
好，谢谢耀一，这是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目光转向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将访问墨西哥，这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高级官员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中说明美国对拉美政策，也提到了美国驻古巴以及驻中国的外交官与家属所遭遇的疑似声波攻击事件。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是荣香，您将跟随国务卿的专机前往墨西哥采访蓬佩奥上任之后第一次对墨西哥的访问，有什么看点？
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包括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也就是白宫的高级顾问库什纳，还有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等等川普政府的重要高级官员呢，也将访问墨西哥，可以显示这次访问的重要性。那么第二呢，这是在墨西哥于7月1号。举行这个总统大选之后呢，美方第一次和墨西哥的总统当选人罗佩兹第一次的重要的面对面会谈。那么我们知道呢，罗佩兹将在今年12月正式就任，他的任期是6年。在这次高层访问之前呢，我们目前当中呢，我们知道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由于许多的问题，包括了非法移民、双边贸易，还有边界安全等等的问题呢，出现关系紧张。而这次美墨的高级会谈也希望能够降低双边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拉丁事务的官员呢，今天对国会呢说的一场听证会中呢，说明了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那其中呢，美国国会众议院这个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卢伊斯呢，他也提到了美国驻古巴大使馆还有美国驻中国使领馆的外交官所遭到的疑似声波攻击的事件。卢伊斯他证实了目前有3位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遭到了波及，并且正在美国进行治疗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呢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代理副驻卿莫腾呢，他怎么表示调查如何进行。
如同我所说的，我们严肃看待这些事件，不管是发生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还是发生在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外交人员身上的事，后者目前还在演变当中。底线是，我们不知道谁该为这些事件负责，调查正在进行，联邦调查局、美国疾病管制局以及其他专家也正在了解相关事宜，美国的工作人员也接受了治疗，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到底受到了什么影响。
美国国务院还表示，美国呢也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主管拉美事务的代理副驻卿梅尔腾怎么说。
显然的，我们密切关注中国在拉丁美洲所做的事情。 我们仔细关注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我们相信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发展伙伴关系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我们分享共同的价值观与目标。我们并不清楚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行动是否和我们在拉美的朋友一样分享共同的目标。
我们知道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目前除了非法移民问题，还由于目前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而出现纠纷。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呢，这次访问墨西哥也希望能够和墨西哥的下届政府呢尽快展开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希望能够为未来双方的后续的贸易谈判来还有以及后续的合作关系呢来铺路。向云，
感谢记者张荣香在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周三表示，美国已经与中国的中兴公司签署协议，取消了近三个月来禁止美国供应商与中兴进行商业往来的禁令，中兴公司将能够恢复运营。
商务部表示，这个禁令将在中兴向美国支付4亿保证金之后解除。一旦禁令解除，雇用大约8万人的中兴公司将能够恢复运营。
美国参议院周三以88票对11票通过了一项非约束性的提案，寻求扩大国会在监督总统关税方面的作用。参议院要求总统在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征收关税时，国会可以发挥作用。
虽然该条款无权强迫白宫进行改变，但代表了共和党人希望控制总统的保护主义政策。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谴责，反映共和党对总统贸易战的警告。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出台法案，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向国会报告美国因中国侵犯知识产权而造成的损失，并对中国商品征收与损失等额的关税。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带来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湘云。那么今天呢，是国会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举行了一个有关小企业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听证会，探讨小企业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国会可以采取怎么样的行动来保护这些小企业的权益。那出席听证会的专家是指出，知识产权密集产业呢是占到美国出口额的半数以上，达到了8420多亿美元，占美国 GDP 的将近40%。那这些知识产权有不少是员工人数少于100人的小企业所创造的，但是他们也指出，在网络数字时代，小企业一方面呢是能够通过网络平台在全球市场上竞争，但是在另一方面呢，这些企业呢，他们的产权保护意识不是特别强，或者是能力有限，那这些企业也是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这些专家是呼吁国会制定一些让小企业受惠的，在保护专利这些知识产权方面让这些小企业受惠的法案。那在被问及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的时候，美国商会美国政策事务副总裁弗兰克·库伦是表示，中国有很多仿冒商品对小企业呢是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大约90%的假冒商品来自中国和香港，这不仅对这些公司有巨大影响，也对他们创造的岗位有巨大冲击，因此我们对此极为担心。美国商会全球创新政策中心正在与中国合作。我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的情况不仅是说他们侵犯知识产权会影响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如何帮助他们从一个本质上的仿冒经济向不同的经济模式转型。
那库伦是表示，中国在执法这些方面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然有许多挑战。他表示，美国商会将继续在这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不过呢，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与中国有过多次交手的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蒂夫金是认为，与中国谈判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认为美国需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行动。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 occurred to me that
每一次磋商会议中，我发现他们的稿子都是一样的，有时候都猜得到。我渐渐地觉得他们的商业模式就是我们偷你们的知识产权，他们的商业成本就是给去那里抱怨的美国人招待美酒美食的支出。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要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就是靠偷我们的知识产权积累财富的。这是个数千亿美元的战略行动，取决于你如何估算，每年大概是2500亿到6000亿美元。所以在那个会议桌上，我就草拟了一个法案，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研究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价值，并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与这个损失等额的关税，再加上行政费用，然后把这些所得分给那些知识产权所有者。
那史蒂芬金议员提到的这一项法案呢，他是在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已经提交给了众议院进行审议。他星期三在听证会上的时候是争取大家的支持。主持听证会的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主席，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蒂夫·夏伯特是表示支持。那么听证会的专家呢，是说会审议这个稿子，然后提出一些会阅读这个草案，然后提出一些他们自己的看法。那湘云，以上就是我掌握到的情况。
感谢记者莫雨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对进口钢材征收高额关税的政策受到美国国内材料生产商的欢迎，但受到美国制造商的批评。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显示，在全球创新指数上，美国排名第6，中国首次进入前20名。川普政府启动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的程序，两国贸易争端继续升级。
周三批评德国，指责德国被北约的传统对手俄罗斯所控制，原因是德国接受俄罗斯的能源供应。美国宣布计划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就中国的贸易政策召开听证会。
中国首次进入了全球创新国家前20名的排行榜。
这份数据来自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请看巴拉格纳带来的报道。
在今年的全球创新指数上，中国排在第17位，比之前上升了5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主任弗朗西斯·加里表示，中国的排位连年上升。
There is an extremely careful...
中国的领导层为鼓励创新和将中国转变为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制定了非常详细的策略。
加里表示，中国在科技工、出版和专利上领先世界，在研究和发展的花费上也是世界第二，花费最多的是美国，但在创新指数上，美国下滑了两位，由第四位变成了第六位。在高端创新领域，美国依然名列第一。
The San Jose,
圣何塞地区、旧金山地区、硅谷地区、波士顿地区，如果把这些地区看作国家的话，他们一定会位列榜首。
创新指数衡量的是国家对创新的鼓励，以及这些创新能否带动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衡量的项目有80种，从教育花费到高端技术出口，再到手机软件的制作。创新指数还指出了20个超出自身发展水平的超预期国家，其中6个国家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所有区域中最多的。
We already have had four.
肯尼亚在我们的名单上已经连续出现了8年，卢旺达和莫桑比克的创新发展也在不断凸显。
今年报告的作者把重心放在气候友好型的能源科技上，这方面的科技创新并不稳定。
2005到2014年间，我们看到了能量科技创新的专利翻了一番，但是2015年之后，这个数字又相对下降了。
加里表示，他还是有好消息的，在绿色交通和能源保护上的创新有所增长。美国之音巴拉格纳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对进口钢材征收25%的关税受到了美国国内材料生产商的欢迎，但是也遭到了美国制造商的批评。
他们的产品从汽车到刮胡刀片都依赖从全球各地进口的钢材。美国之音记者鲍曼走访了一家受到关税冲击的罐头公司，请看他的报道。
独立罐头公司坐落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郊区，公司内一片片镀锡钢片被制作成五彩斑斓的容器，供美国的一些名牌产品使用。在工厂里走一圈，制造过程的每一步都能看得到。
我们是美国最大的专业锡罐生产厂家，使用千万吨钢材。
因为川普当局的关税政策，钢材的价格都上涨
了。
总统征收关税的行动，对于振兴美国重要的钢铁和铝工业是必要的。
独立罐头公司的确购买美国制造的钢材，但他们说，公司也需要从国外进口高级镀锡钢材，才可以制造无瑕疵的光刻印花。公司表示，仅仅是关税带来的产品可能会涨价的威胁，就让他们失去了一笔200万美元的订单，接下来只会更糟。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售价提高5%到10%，我们的客户就会去海外另寻商家，所以我们的情况真的很吃紧。
独立罐头公司还警告说可能会裁员，公司目前有400多名雇员，工资水平远超美国法定的最低工资。
一些技师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0-30年甚至40年了，我很成功，养育了一个家庭，我不求其他的。
博瑞尔说，政府对钢材征税毫无道理。
我们想让一些对技术层面有高要求的工作岗位回到美国，但我不认为对原材料征税是合适的办法。
独立罐头公司申请了免除关税的例外关照，而美国钢材制造商对此则表示反对，说他们已经受到了进口钢材的伤害，并表示会提高镀锡品的产量以满足独立罐头公司的需求。独立罐头公司表示，他们并没有得到保证，不知道钢厂什么时候才会提高产量、价格如何以及质量过不过关。美国商务部还没有就独立罐头公司的申请表态，但透露说例外关照会很少。
获准的公司很少，因为大多数公司并没有实在的理由。
今天干得怎么样？
哦，干得挺好的。
在独立罐头公司，人们觉得华盛顿并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们不能一心二用，不能一边试图发展我们的市场，一边和政府做斗争。 这是不可能的。
独立罐头公司最近建立了一条新的生产线，这会扩大他们的生产规模，但前提是他们得有足够的钢材，并且不能把罐头和容器的价格提得太高而失去竞争力。美国之音鲍曼，马里兰州贝尔坎普区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提名布雷特·卡瓦诺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此后来自反对者的抗议战线正在形成。共和党人是乐见卡瓦诺获得提名，因为他可能会使得最高法院更加保守，其影响将会波及一代人。
而持反对意见的民主党人已经表示要阻止提名通过，他们担心卡瓦诺进入高院之后会使他们在堕胎和同性恋权利方面来之不易的胜利功亏一篑。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布雷特·卡瓦诺与副总统彭斯一同抵达首都华盛顿，并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会面。
我认为总统的提名非常好，我们期待未来几周的确认程序。
川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宣布了卡瓦诺的提名。
重要的不是一名法官的政治观点，而是他们能否把这些观点放在一边，遵循法律和宪法的要求。
卡瓦诺是现任联邦法官，乔治 W. 布什总统执政时期，他曾在白宫工作。
法官必须按照文字解读章程，也必须按照文字解读宪法，同时要了解历史、传统和判例。
民主党人立即发出战斗的信号，反对卡瓦诺任职最高法院。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是这场战斗的领导者之一。
对于每一位关心女性健康、关心对已患病者提供保护、关心公民权利、劳工权利、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权利和环保权利的美国人来说，现在是战斗的时候了。
如果得到确认，卡瓦诺将接替刚刚退休的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肯尼迪是一名保守派，但在堕胎和同性恋权益等关键案例上支持法院的少数自由派。
双方都感到利害攸关，法院被大致分为5-4，保守派占优势，但安东尼·肯尼迪是最摇摆不定的法官，他在许多重要事情上都从保守派转向了自由派。
法律专家约翰森·特雷说，民主党人担心一个更加保守的法院会改变著名的堕胎权决定，也就是对罗素·韦德案的裁决。
Probably not likely.
我们可能不会看到对罗素·韦德案的正面攻击，这是可能的，但更可能发生的是，法院将会逐渐地削弱罗素·韦德案的影响。
史黛西·霍金斯说，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只有微弱的多数优势，但民主党人很难挡住卡瓦诺。
他们最现实的希望就是这件事能够真正的为他们在中期选举和2020年总统选举中注入动力。民主党人将在围绕最高法院的事务上更具活力，这在我们的选举中是一项关键的政治拉票点。
共和党人希望卡瓦诺可以在最高法院10月开会之前及时获得确认。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政府兑现了川普总统先前做出的警告，宣布计划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美中贸易摩擦再次升级，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下午就中国的贸易政策召开了听证会。有关听证会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来给我们介绍。逸华。
好的，林森，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和贸易小组委员会呢，星期三下午是以中国具有侵略性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为题，共同召开了一场听证会。那么这场听证会呢，刚刚才在几分钟之前已经结束了，一共维持大概2.5小时。那么今天听证会上呢，国会议员是邀请了与会作证的学者和专家，就中国一直以来所实施的这种不公平的这种贸易政策，以及美中之间不平等的这种贸易 贸易关系来进行了讨论。那么在听证会上一开始，国会议员就提到了说，他们认为中国从这个加入国际贸易领域的这个一直以来呢，就没有计划要遵守国际贸易的规范，来创造公平的环境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包括这个所有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设置了重重的障碍和不平等的这个限制之外，中国呢也是大力的补贴了中国的国有企业，使得中国的企业呢在国际竞争场合具有不正当和不公平的这种优势。除此之外呢，在知识产权的部分呢，国会议员也表示，中国利用这个购买以及强制转让以及窃取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这个知识产权呢，也是令国会议员相当担心的这个部分，以及在担心这样的这种情况会继续的延续下去。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个川普政府呢，在过去几个月来，对于美中之间不平等的这种贸易的环境和这种关系，是采取了相当强硬的措施和做法。包括上个星期五，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34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之外，在星期二的时候，也就是昨天呢，川普政府也同时再次宣布了将启动暂缓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的政策。那么虽然呢，中国表示呢将会予以这个强有力的反击，不过呢，这个目前还看不出，目前还不晓得这个具体的这个中国的做法会包括哪些的措施。那么美国方面呢，已经列出了这2000亿美元的清单，包括了许多的类别。那么稍早呢，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这个美中之间这种贸易关税的摩擦是否会进一步加剧，衍生成这种两国之间的全面贸易战？而且美国呢，这个方是不是做好了全面的准备来应对中国的反制措施？稍早我们询问了一些国会议员，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是的，关税是正确的。川普总统正在调整我们和中国之间不平等贸易的问题，不只是36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还有超过6000亿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我们不能让这些问题继续下去。我支持川普总统的政策，我相信你也会看到产业界和美国人民都会支持他。川普总统不是在虚张声势，他是在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一切够了。如果你希望继续和我们进行贸易，你就必须是个公平的伙伴。我一点都不担心，中国必须做出他们必须做出的回应。如果中国能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今天有人对你做一样的事情，和你有36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还偷了你6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中国难道什么都不做吗？所以中国只需要照照镜子反思一下，然后做出改变就好了。
他们会输，因为我们现在和中国的贸易情况是，我们对中国每出口1美元的产品，却进口了约5美元的中国产品。所以如果中国想玩这游戏的话，中国经济将会受创更大。我们希望的只是和所有贸易伙伴进行自由公平的全球贸易，中国从来不允许这样。因此如果中国因为我们想要有平等公平的环境而感到不高兴，那就不高兴吧，他们会输的。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我们有自由公平的贸易。中国已经当了好多年的恶棍，他们还继续要当恶棍。美国现在只是要说，是时候我们遵照公平的规则了。
如果中国实行报复的话，中国政府会受到损伤，他们依赖出口来维持繁荣，他们能在哪里找到像美国一样的市场？他们不会在欧盟或其他地方为他们的产品找到和美国一样的市场。美中之间的贸易平衡处于令人无法置信的失衡状态，我们都知道，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还有知识产权侵权以及其他的一系列问题，美国之前都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制止这些发生，包括倾销问题等。很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终于说，我们要自由公平的贸易。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将会诉诸关税来创造公平的贸易环境。
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提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就业机会的流失，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导因于中国在贸易环境当中的作弊行为所造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感受得到，国会议员当中呢，这共和党方面是一面倒的支持了川普政府对于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但是在民主党方面呢，则是认为川普政府做的还不够强硬，必须要对中国继续采取更强硬，甚至是这个更强有力的这种反制措施来压制中国，让中国来向美国妥协。那么刚刚在听证会
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向这个出席作证的这个与会学者来询问说，这个如果这个贸易政策、这个关税政策继续实行下去的话，美中两国是否会受到什么样的这种冲击，或者哪一个国家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国会议员的这个与会专家学者呢，来自这个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这个时间道告诉我们，这个其实这个关税的政策，当然以就纯粹关税来讲的话呢，这个中国将会受到的这种冲击会比较大，但是中国的武器并不是只有这个关税一项的而已，还有包括其他的这种政策，因此呢，这是美国方面必须要小心谨慎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现在可以感受到国会方面对于这种美中之间的关税的贸易问题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关注。在星期四上午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也将会就这种关税政策对于美国外交所产生的影响来召开一场听证会，有关的情况我们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以上就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川普政府周一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启动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的程序。预计美国的此举不仅使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也将进一步的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它的底气从何而来？而面对美国的发难，中国有什么样的选择？那么相关的问题，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
好，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这美中贸易战所谓的正式开打了，就是说刚美国呢是宣布要对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这是刚刚过了几天，现在呢又宣布要。另外就是即将要启动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呢来增加关税，那么美国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对，的确这个行动用中国政府的发言人的话来说是感觉到很非常的震惊。那其实这个行动也确实很快，那如果你刨除这个周末这几天的时间的话，那实际上他才不到两天的时间就又宣布了新的这个措施。具体来讲的话，就我们看这个美国贸易代表他的一个声明啊，他的声明其实已经点得很清楚，就是说由于中国的这个报复措施还有没有改变他的这个之前这个不公正的贸易做法，那川普总统呢是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启动对价值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10%关税的这个程序。那么他还说，根据这个301条款，这个行为呢是为了消除中国有害产业政策所采取的一个正当行为。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来谈一下，就是301条款，它的确是赋予这个美国这个总统有很大的一个授权，就是说在总统认为和美国贸易代表认为，就是美国的这个正当贸易行为稍遭到损害的时候，它的贸易利益遭到损害的时候，就可以启动相关的这个程序，对这个目标国家施加这个关税的这个压力。那如果其实它的目标还是希望能够和最终和这个对方呢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来解决这个贸易的问题，那就是用美国贸易代表的这个话来说呢，就是既然中国没有采取相关的行动去改变他们所认为的这个不公正的贸易行为的话，又反而给美国就是他的这个中国的反制措施，就是报复措施。那基于这两个原因的话，美国就是在加征这个对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继续加征10%的这么一个关税，意味就是说，美国继续给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中国能够，跟美国谈判，达成一个协议。也就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川普总统的确是很明确的、很快速的，那兑现了他之前所说的一个威胁，对中国发出一个威胁，就是如果中国对美国这个5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做出反制措施的话，我们马上就要美国方面马上就要再加征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如果后续还有行动的话，那么他又说还有后续还有2000亿，也有说3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样一来的话，这个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贸易冲突是显然是升级了。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或者叫贸易战显然是已经升级了，而且恐怕还有进一步要恶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
那么都知道这个贸易战很可能是一个双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 包括美国肯定也很清楚，但为什么美国还要选择要进一步的升级和这个中国的这个贸易战？
对，这里边有几大原因。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现在的经济非常好，它的经济表现很强劲。那从美国第二季度这个经济增长率来看的话，如果把它折合成这个年增长率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增长率就能够达到了4%。那这个增长率是相当的可观的，它是过去9年来这个美国经济增长率的一个两倍之多。还有就是美国这个就业水平，现在应该用一些中国这个专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的话，现在美国经济是美国的就业状况是处于一个充分就业的一个情况，这个失业率是处于自2000年这个2000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所以一方面经济增长率很高，另外一方面这个就业率又很失业率又很低，这所以现在目前一个状况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行政当局是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对中国采取这个贸易行为，特别是加征关税。他们认为这个美国的经济足够强大，完全能够吸收这个经济关税带来这个与中国贸易摩擦加征关税带来的这个冲击，能够完全吸收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政治支持度。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次的反制措施，基本上针对的是中西部的这个农业州的选，这个当时投票给川普总统的一些农业选民。但是现在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很多的这个选民啊，中西部的这些农业选民，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这个产业、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利益会受到一定的这个打击，那他们仍然对川普总统的这个支持率依然是很高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愿意，很多人是认为，就是说他们如果这个通过美国政府这个贸易行动能够解决一些这个美中贸易失衡的问题，能够解决一些美中贸易一些根本上的问题的话，他们愿意承受这个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美中之间的确是这个经济的这个贸易逆差太大了。就像川普总统所说的，那我们加征关税，如果现在来看的话，美国给中国的另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的话，中国没法跟进了，因为中国去年全年进口美国的进口商品价值才1000多亿美元。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三大原因，所以导致美国的底气很足。
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外交部说这个中国呢一定要采取这个必要的这样反制措施，对美国的这些措施。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说这个调门已经比以前要低得多了。另外注意到就是最近啊，中国的这个宣传部门对媒体有一个指示，说中国的媒体说在报道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时候呢，要这个低调啊，要保持冷静，
对，
低调报道。那么对于这个中国方面来讲，这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的一个长期的危害是什么呀？
其实，刚才我们的记者也谈到，就是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在华盛顿地区很有名的一个经济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就石坚道，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国不要再高调的跟美国跟进，就是说你交多少你要给我加多少关税，我也给你同等的关税，因为很快你就没有弹药了。你现在来看到确实就是这个情况，就是美国给中国加征2000亿，你中国怎么给美国来还手？他说，他其实反而倒给中国提了一个，提了一个醒，或者说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应该低调一些，不要再继续跟下去了。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就是为什么来说这个长期来看这个贸易战中国是打不起的？因为根据中国商务部自己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来看，中国跟美国的贸易之中呢，有43%的是属于这个加工贸易，也就是中国是处在一个全球产业链的一个中游的位置。中国从其他地方进口一些原材料，然后进行加工，然后再把成品呢才卖到美国市场上去。虽然说这个加工贸易对中国来说它的利润并不是很大，都是微薄的利益，但是呢它对中国的就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长期进行下去，那么势必很多这外国企业，包括美国企业会撤资，会把这个工厂呢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地区或者转移到印度。那如果要是假设这个贸易争端长期解决不了的话，那最终达成协议以后，那 这个外国外资工厂也不大可能很快再把这个工厂转移回到中国去，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的这个出口，对中国的外贸都是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嗯，最后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面对目前这样的一种情况，刚才你说中国的这个弹药，反击的弹药已经不多了，那么中国还有哪些选择来解决和美国的这个争端的问题？
对，简单来说就是三种结局，一个就是双方都不让步，就是中国也现在来看也很强硬，那美方当然是开出了这个更高的价码，那这样的话贸易争端就会全面升级，变成一个全面的贸易战，那中国出口行业就像刚才所说的必然会遭遇到重创。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让步，那么就是中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向美国示弱，就是说这次就是说现在没有很高的一个回应，很强硬的一个回应，但是呢影响到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强人的这么一个形象，他会受到一定的打击。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美国的政治情况发生变化，如果某些受到冲击的这个领域，比如说美国的农户，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行业受到冲击比较严重的话，他们最终起来进行更多游说活动的话，那也有可能会导致美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就是这三种。
好的，那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林峰，感谢记者林峰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有专家认为，从溶洞获救的12名泰国少年和他们的教练，之后可能面临挥之不去的心理压力。2018年足球世界杯期间，来自科特迪瓦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因为身份面临困境。美中贸易战打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布兰兹认为，中国有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大战略。
困在溶洞中2个多星期的泰国足球队的12名少年队员和教练，星期二已经全部的获救了。
有专家认为，他们之后可能面临挥之不去的情绪和心理压力。心理健康专家正在检测被困溶洞的可怕经历，可能会给少年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表示，在未来的数天或数月里，获救少年的家长应当在他们重返正常生活的同时，注意观察孩子们的心理状况。儿童心理创伤专家安德烈亚·丹尼斯说，有些孩子可能会由于巨大的压力而出现抑郁、焦虑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
我认为大多数孩子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情绪问题，他们在洞里可能有一些情绪症状，而这些症状不会因为获救而立刻消失，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一般在经受创伤性事件后，人们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应。
医生说，这些少年被困的时候没有和他们的教练分开，这样或许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并提升了孩子们的士气。法医精神科专家尼尔·格林伯格说，如此极端的遭遇或许会对他们的大脑运作产生影响，并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
一个冒失鬼性格的人或许会因为这种遭遇而开始小心谨慎的行事，这是有可能的，但我也可能看到相反的效果。比如说，认为自己无法做到某些事情的人或许会因为经历了这种遭遇而变得更加认可自己，更加勇敢坚韧。
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后创伤发展，它的基本意思是无法彻底击败我们的困难，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强。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美中贸易战已经正式打响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确实有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地缘政治力量的大战略，并在为之努力。
他最近在彭博新闻网发表系列文章，从军事、意识形态等4个方面阐述中国的战略以及努力，以及西方的应对方式。
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专访了布兰兹教授，以下是专访的内容。
Thanks so much for taking time to sit down with us. And basically, our interview will.
首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布兰兹教授。我们今天的访问主要是有关你在彭博新闻上撰写的一个有关中国大战略的系列。你说中国正在努力地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你在文章中说，中国有全球军事野心，中国也在向全球推广自己的威权主义，并在试图颠覆海外的民主行动。同时，中国也正在创建新的国际秩序，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先来谈谈军力，中国目前的军力到底有多强？
Force.Look like today.
So we're used to thinking about China as a regional military power, and certainly that's where.
我们以前一直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区域军事大国，而这也是中国军力建设的目标。中国大力发展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希望自己可以在亚太地区投射力量，以阻止美国在亚太地区投射自己的军力，来保卫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或是区域伙伴台湾等，但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一直在寻求超越亚太地区，他们出现在北冰洋、印度洋、非洲之角、波斯湾附近，甚至扩张到非洲的撒哈拉南部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很明显，中国正在努力将自己的脚印扩张到全球，或是通过军队的部署，或者在很远的地方获取后勤港口基地。
Points in places very far afield.
那中国为什么现在决定要将军力向全球扩张呢？
Well, I think there are multiple reasons. One is simply that
有多种原因吧。首先是吃得越多，胃口就越好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增强后，他们就会继续想到更多的办法来加强他们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人也越来越意识到，要与美国竞争，终有一天中国需要比目前拥有的更大的在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比如说，在未来的冲突中，他们希望有能力突破美国可能对中国能源供应进行的海上封堵。他们需要有效地在印度洋以及更远的地区行动。往下看得更远一点，也许中国战略家想，终有一天他们可以有能力在美国的后院，也就是西半球投射力量，就像美国今天在中国后院做的那样。
Just as the United States is able to do to China.
In your article, you also mentioned that China.
我记得在你的文章中，你说中国其实获益于美军的全球军事力量，但是中国现在不能够坦然接受了。那么，为什么中国现在急于改变现状呢？
It is an ironic situation because, in some ways, the Chinese have been the greatest beneficiary.
这其实有点讽刺。一方面，中国从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因为美国军队，特别是美国海军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为全球商业的海上通道保驾护航。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几十年的强大和富裕，其实也是得益于这一点。但是同时，这样的状况对中国战略家来说，最终是不能容忍的，因为美国海军能给你的，有一天他们也可以拿走。所以，如果中国根本上依赖美国海军为他们提供安全，比如说在马六甲海峡，那么有一天，美国海军也会在马六甲切断中国的商业运输。随着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中国战略家担心与美国未来可能的冲突，所以对他们来说，寻求在海上保留巨大的影响力也是很自然的。
Over the maritime approaches to China.
中国正在扩张的全球军力如何对美国利益形成威胁
？Threat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terests.
Well, for now, it's a relatively small threat in the sense that this footprint is.
目前看来，这个威胁还不大，毕竟中国的扩张还比较温和。但是我认为，长远来看，有几个方面会存在问题。首先，这会让美国未来在某些地区的自由航行局面复杂化。美国在这些地区现在拥有毫无阻拦的自由。从现在起到之后的几十年，如果中国可以在印度洋和海湾地区投射巨大的海军力量的话，这些地区将会成为竞争之地。另外，中国为实现军事野心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美国看来是有问题的。比如，中国在斯里兰卡等国家利用债务外交，或是债务陷阱，以获取更多的军事设施和后勤基地等。
Additional military facilities and logistical facilities, in places like Sri Lanka.
克罗地亚国家队星期三拿下了世界杯的一场比赛，而国际足联此前是处罚了两名克罗地亚的队员。
这两名队员在周六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击败主场俄罗斯队后，发出了向乌克兰致敬的呐喊。
国际足联宣布对上传视频的克罗地亚队助理教练奥格宁·武克耶维奇罚款$15,000。他上传的视频展示了球员们呐喊“荣归乌克兰”的镜头。防守球员多马戈耶维达由于在获胜后呐喊荣归乌克兰而受到警告， 两人都曾效力于乌克兰基辅迪纳摩足球俱乐部。克罗地亚足球协会开除了武科耶维奇，并向俄罗斯表达了歉意。但乌克兰足协周二声援这两名球员，立法委员和乌克兰足协主席安德利·帕维尔科在基辅的议会上演讲时穿着克罗地亚的球衣。
我们对支持我们的朋友有着明确的立场，我们将对奥格宁和维达提供法律和资金支持。
帕维尔科说，乌克兰足联管理层决定为武科耶维奇支付的罚款提供补偿。
如果他想要来乌克兰工作的话，考虑到他的经验和能力，我们会在乌克兰足球协会给他一份工作。
乌克兰因俄罗斯在2014年兼并克罗米亚半岛，并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主义者，时而与俄罗斯陷入敌对状态。世界足联的规则禁止任何形式的政治、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口号。批评世界足联决定的人士争辩说，荣归乌克兰是一个很普通的致敬，就好像法兰西万岁或者克罗地亚万岁一样。一名乌克兰立法委员甚至谴责世界足联有政治偏见。
当世界足联主席上传了印着普京名字的 T 恤的照片时，对我国犯下了侵略罪行的总统的名字充斥了互联网。然而这没有被当作政治行为，而是一个普通的问候。这种问候在我们国家非常正常，但是当在我们国家踢了许多年球的武科耶维奇这样问候他的老朋友时，却被当作了政治行为，这种做法明显是既不公正也不客观的。
维达说，他的呐喊没有任何政治寓意，只是对支持他的乌克兰粉丝们表达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九个在呼吸受到污染的空气，而每年大约有700万人因呼吸污染的空气而死亡。
不过，一个创业公司使用了一个艺术性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阿尼鲁·沙玛并不是一名艺术家，但是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试图以一种创造性的方法来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当污染物在环境中扩散时，为什么不抓住它呢？一旦你捕获了这些污染物，你就可以利用它，而不是把它扔进废物流。
沙玛和他在格莱维基实验室的同事正在从柴油发动机和烟囱排放物中收集污染物，并将其转化为墨水。
我们使用基于等离子的排放控制技术，将其安装在发电机和烟囱的排气管上，它可以捕捉所有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污染物。
空气墨水由黑碳制成，这些黑碳经过净化后变成涂料和油墨的颜料基料。大约50分钟产生的柴油汽车污染物就可以制成这样的马克笔。过去人们用油灯产生的黑油制作墨水，而现在这一产品正是从历史中汲取灵感。
在土耳其，有一些由建筑师西南绘制的清真寺，他从彻夜燃烧的灯上取下炭黑，并在墙上写下诗歌和文字。
空气墨水还不能够购买，但通过与艺术家的合作，这个创业公司正在以自己的环保理念改变公共空间。
它是行动主义的工具，更像是一种品牌，人们相信它，而它让人们开始讨论污染问题。
空污问题无法在一夜之间解决，但在沙马的故乡印度，这是一种尝试来解决无处不在的污染问题。
你看到污染物落在你的脸上，让我们意识到该如何利用污染物本身来解决问题。世界每个角落都有这个问题，我们正试图将技术带到所有现在需要它的地方。
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关注周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知名艺人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前夕，他的妻子刘霞获得释放，抵达德国柏林。刘霞的自由是刘晓波生前最大的愿望，不过刘晓波的遗愿也可以说只是完成了一半。刘晓波在远行一年之后为世人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刘霞的获释究竟是一场大国的政治交易，还是给更多无名的中国艺人士点亮了一盏希望的明灯呢？ 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邀请嘉宾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